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这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达沃斯演讲强调推动美国生产，降低油价和利率。
川普签署行政令，公开肯尼迪遇刺相关档案。
川普重视运河及移民问题，卢比奥出访首选中美洲。
国会两院提法案，打算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23号说，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在北约投入资金，并重申北约成员国应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5%。目前北约设定的国防支出目标为 GDP 的2%，但包括美国在内还没有任何国家达到5%的标准。川普在白宫指出，美国负责保护北约成员国，但对方却未能回应美国的贡献。他强调，北约成员国应肩负更高责任，将目标由现行的2%提升至5%。目前北约32个成员国每年支出约35亿美元，其中美国分担15.8%，和德国并列最大资助国。根据分析，今年6月份北约与海牙举行峰会时，可能设定高于2%的新目标，部分国家可能接受约3%的折中方案，但对多数国家而言，即使达成3%的目标也存在巨大困难。官方指出，俄罗斯的威胁和美国的压力可能促使北约重新评估支出比例。
川普总统23号发布行政命令，全面禁止创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 命令指出， CBDC 威胁金融体系稳定、个人隐私和美国主权，并明确规定所有机构不得在美国境内或境外采取任何行动开发、发行或推广 CBDC， 相关计划或举措必须立即停止。川普说，这项命令的目的是保护美国民众免于 CBDC 可能带来的风险。此前，前总统拜登曾经指示美联储研究 CBDC 的可行性，但是这个计划因隐私和监管问题遭到多方质疑。目前，中共已经推出数字人民币，欧盟也计划推行数字欧元，美联储则多次表示暂时没有推出数字美元的计划。主席鲍威尔曾经表示， CBDC 短期内不会实现。
周四，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全面公开与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牧师马丁·路德·金遇刺相关的联邦政府文件。他指示国家情报局局长和总监察长在15天内提交计划，全面解密相关记录。行政令指出，继续隐瞒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信息不符合公众利益，所有相关档案应予以公开。川普还决定公开联邦政府拥有的与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相关的记录，同样符合公众利益。肯尼迪总统1963年在达拉斯遇刺身亡，至今阴谋论不断，包括中央情报局参与暗杀和存在第二名枪手等说法。2022年，国家档案馆曾经解密近13000份相关文件。1992年立法要求公开所有暗杀记录，但川普和拜登政府曾经基于情报理由延迟部分档案解密。川普在2024年竞选活动中承诺解密剩余档案。专家认为，最后一批公开文件不太可能包含重大秘密。
1月23号，国会众议院以217票对204票通过堕胎幸存者保护法案，要求医疗从业人员为堕胎过程中幸存的婴儿提供跟正常分娩相同的专业护理。违反这项法案的人可能面临罚款和最多5年的监禁。共和党说，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防止婴儿谋杀，而不是针对堕胎。民主党众议员莫里森抨击这项法案残酷，强调部分医疗并发症对家庭造成无可言喻的痛苦。共和党众议员费什巴赫则重申，法案聚焦婴儿医疗护理，并非堕胎议题。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呼吁，堕胎幸存婴儿的生命应当被珍惜， 这是一项人道和人权相关的立法。这项法案通过之际，正值全美反堕胎的生命游行在华盛顿举行前夕。
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入围名单于美国当地时间23号正式公布，其中《璀璨女人梦》以13项提名成为最大亮点，领先其他影片。紧随其后的是《魔法坏女巫》和《粗野派》，两者都获得10项提名。与此同时，《秘密会议》和《巴布迪伦摇滚诗人》分别获得8项提名，并列第三。今年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包括《艾诺拉》《沙丘》第二部和《魔法坏女巫》等影片。出演《粗野派》的布拉迪·科贝特提名最佳男主角，出演《I'm Still Here》的费尔南达·托里斯有望摘下最佳女主角奖项。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在美西时间3月2号晚上在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并通过 ABC 电台直播。
本周，美国南部遭遇罕见的冬季风暴袭击。国家气象局说，这次风暴带来破纪录的降雪和冰冻天气。佛州彭萨科拉的降雪量达到5英寸，打破1954年的纪录。新奥尔良的降雪量达到8英寸，刷新1963年的数据。北卡罗来纳州外滩群岛积雪达到9英寸，休斯顿地区则为4英寸。尽管部分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到冰点以上，但是路面结冰仍然构成安全隐患。气象专家指出，融化的积雪会在夜间再次结冰，增加交通风险。而严寒也导致南部多地学校停课，超过1200架航班取消或延误，几十人因寒冷或相关事故丧生。其中，德州、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至少有7人死于低温暴露，另有6人在德州扎瓦拉县交通事故中丧生。官方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减少外出活动，以应对极端天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两院提出法案，打算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周四宣布，它正在推出 Operator 的研究预览版。Operator 是一种通用 AI 代理，可以控制浏览器并独立执行某些操作。Operator 将首先通过 ChatGPT 的200美元 Pro 订阅计划向美国用户推出。OpenAI 表示，它计划最终把这个功能推广给 Plus、Team 和企业级别的更多用户。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周四的直播中说，新产品将很快登陆其他国家，不幸的是欧洲还需要一段时间。 OpenAI 表示， Operator 承诺将自动执行预订旅行住宿、预订餐厅和在线购物等任务。 Operator 界面中有多种任务类别可供用户选择，包括购物、送货、餐饮和旅行，所有这些类别都支持不同类型的自动化。
美国总统川普的助手在白宫椭圆办公室说，川普周四签署了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行政命令，以便让美国成为人工智能的世界之都。这项行政命令设定了180天的期限，以制定一项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川普还告诉他的 AI 顾问和国家安全助理，努力取消前总统乔拜登制定的政策和规定。此外，川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一个加密货币工作组，负责为数字资产提出新的监管框架，并探索创建加密货币储备。这一行动还下令保护加密货币公司的银行服务，并禁止创建可能与现有加密货币竞争的央行数字货币。
周四，全球最著名的 AI 工具 ChatGPT 一度宕机，影响数以千计的用户。目前 ChatGPT 已经恢复运作。断线问题追踪网站 downdetector.com 显示， OpenAI 推出的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光是在英国就有上万人回报宕机，用户尝试连线却跳出发生错误的信息，很多人纷纷上社交媒体抱怨宕机带来的不便。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有网友在社交平台 X 上开玩笑写道， ChatGPT 又宕机了，在上班日，所以你是在跟我说 我必须思考吗？当机灾情起始于格林威治时间23号11点左右， OpenAI 的状态页面显示问题已经解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参众两院周日同时提出法案，计划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也就是最惠国待遇。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改革美中贸易关系，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并应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操控。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同时提出恢复贸易公平法案，主张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也就是最惠国待遇。这是首次由两党合作提出旨在撤销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显示出两党在重塑美中经济关系上的共识。根据法案内容，取消最惠国待遇后，美国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全新的关税机制，其中战略商品最低征收 100% 的从价关税，其他商品最低征收 35%， 关税分五年逐步提高，第一年增幅 10%， 最终达到 100%。 战略商品清单将参考拜登政府的先进技术产品清单以及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并将 HS 编码详细列出。参议员汤姆·科顿指出，过去20年来，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包括几百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以及知识产权遭窃取。他说，这项法案将全面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保护美国工人，增强国家安全，并终止中共对美国经济的操控。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和众议员汤姆·苏奥奇在众议院提出法案的同时，参议员科顿和吉姆·班克斯也在参议院提交了配套法案。穆勒纳尔强调，这是结束中国共产党不公平经济行为的重要一步，这些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并削弱了国家安全。此前，科顿参议员早在2023年便提出过类似法案，当时现任总统万斯也是法案的共同提出者。这次新提案的推出表明美国国会对终结中国特惠待遇的决心。法案还规定，征得的额外关税收入将用于补贴受中方报复影响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部分资金则将投入军需品采购，以进一步遏制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此次提案反映出美国两党对中国经济操控行为的深切关注。苏奥奇指出，中国共产党不能再享有优惠的关税待遇，他们从事不公平贸易，损害美国制造业，盗取知识产权，并输入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川普总统努力想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并遏制非法移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首度出访，便选择巴拿马和中美洲其他国家。国务院说，卢比奥国务卿正在把与西半球的接触当作优先事项。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表示，他没有排除采取军事或经济措施来实现将巴拿马运河重新置于美国控制之下的既定目标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布鲁斯证实，卢比奥国务卿将于下周的晚些时候访问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次访问预计将是他担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出访海外。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比奥国务卿正在把与西半球的接触当作优先事项。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与邻国接触是解决移民、供应链和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是卢比奥国务卿追求让美国强大、繁荣和安全的外交政策的关键。本周早些时候，卢比奥概述了他的外交政策重点，包括阻止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务院将不再采取任何促进或鼓励大规模移民的活动。我们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半球国家的外交关系，将优先考虑确保美国边境安全，制止非法和破坏稳定的移民，以及谈判将非法移民遣返回他们的祖国。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是美国移民主要来源国。川普已经签署打击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川普总统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视频演讲，重申美国优先政策。他呼吁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否则将面临高额关税，并提出一系列经济调控措施，包括降低公司税率、油价和利率。川普也表达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并对中国和欧盟政策表达不满，进一步强调美国的核心诉求是公平贸易。请听报道。
1月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视讯的形式发表演讲，强调将履行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他对全球企业喊话，要求将生产转移到美国，并承诺将公司税率降到 15%， 这将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最低的税率之一。他表示，如果企业选择不在美国生产，将面临高额关税，这些关税收入将用于强化美国经济和偿还国债。川普在演讲中对欧盟的不公平贸易政策提出批评，尤其是对美国的农产品、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措施。他同时呼吁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油价，认为这将对俄罗斯构成经济压力，迫使其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他进一步指出，俄乌战争的持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源收入支撑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针对俄乌局势，川普重申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谈判，尽快结束战争。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普京坐下来商谈并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对俄罗斯产品实施更高的关税和制裁。此外，川普还批评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呼吁立即降低利率，并认为全球经济应与美国保持一致的降息步伐。他直言，美联储的政策限制了美国经济潜力的发挥。针对中美贸易问题，川普说，美国只要求公平贸易环境，不追求占便宜。他指出，美中巨额贸易赤字是多年不公平政策的结果，必须纠正。川普政府正对中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计划针对工业供应链和规避关税的行为采取进一步措施。尽管川普的言论引发部分盟国的不满，但多数参与国承认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并认为美国优先议程的推进将更有效率。川普总结道，在这场全球挑战中，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常识革命，这将使美国更加强大、富裕、团结，让全球更加和平和繁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拉特克利夫宣誓就任中情局长，关注中共威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普京担忧俄国经济，川普盼尽快与普京谈俄乌停战；
拉特克利夫宣誓就任中情局局长，关注中共威胁；
西雅图法官暂停川普废止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
沙特王储向川普承诺未来四年对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近日，据五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正在积极推动终结俄乌战争，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对俄罗斯由于战争而造成的经济扭曲情况感到担忧。川普总统周三在自家社群网站真实社交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立刻达成协议，终止这场荒谬的战争。还说，普京如果拒绝通过谈判结束近三年的冲突，他可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回应， 莫斯科已经准备好与华府进行平等而且互相尊重的对话。据悉，普京对川普讨论停火持开放态度，但是条件包括莫斯科控制的乌克兰领土必须获得国际承认，以及基辅放弃加入北约的诉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排除割让领土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川普20号宣誓就任第二个任期的几个小时后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世卫隔天表示对最大捐助国此举深感遗憾。根据美国国会1948年的一项联合决议，川普如果要退出这个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组织，必须提前一年发出通知，并继续支付世卫会费。美国是世卫组织目前为止最大的捐助国，提供世卫总资金的大约 18%。 联合国23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退出世卫的信函，美国将于2026年1月22号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川普指责世卫对 COVID-19 疫情和其他国际卫生危机的处理不当。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指出，在退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将停止有关世卫流行病条约的协商。根据这项命令，跟世卫合作的美国政府人员将被召回并重新指派，美国政府将寻找合作伙伴接手世卫的必要活动。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1月23号指责由在野党主导的立法院大幅削减2025年度中央政府预算，称之为自杀式删减，并表示可能要求立法院对预算案进行复议。本周立法院通过的预算案削减了2070亿元新台币，约 63.5 亿美元，占行政院原预算的 6.6%， 冻结资金高达1607亿元新台币。卓荣泰指出，这种削减幅度远超以往，可能导致行政院在八月前耗尽经费。为了应对预算紧缩，行政院已经宣布削减弱势团体福利补贴的一半。卓荣泰强调，行政院有权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条要求复议，并正在考虑这一选项。他指出，国防预算中有900亿元被冻结，可能影响军事训练和战备支出。去年台湾选举之后，执政的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但立法院多数席位由国民党和民众党掌控，形成朝小野大的局面。这次预算争议被视为执政党与在野党角力的缩影。
洛杉矶7号爆发多处野火，断崖大火、伊顿大火逐步受到控制。22号新一处休斯大火爆发。随着天气的转变，这个周末洛杉矶地区即将下雨，有助于灭火。但同时，洛杉矶县和洛杉矶市政府也严加准备，以防火灾的受灾区域在雨水冲刷之后面临二次受灾。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南加州地区25号起进入低压带，预计26号会有2到13毫米左右的降雨量，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达到25毫米，高海拔地带可能降雪。洛杉矶市长巴斯对于灾区可能的降雨发布紧急行政命令，要求公共部门成立应对小组，应对接着来临的冬季雨季。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包括设置钢筋混凝土屏障和沙袋，预防火灾区域发生土石流、泥石流，全力清扫火灾区域的残骸碎片，设置过滤系统，防止余烬当中的有害物质随着雨水污染海洋和水源。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四的福克斯新闻播出专访中被问到是否会再次联系金正恩，他回答说，是的，我会的，他喜欢我。朝鲜则说，朝鲜正在努力寻求核武来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包括韩国在内。韩国军方周五说，尽管朝鲜已经蒙受损失，而且有部分士兵遭到俘虏，但朝鲜仍疑似准备派遣更多军队前往俄罗斯，协助俄军和乌克兰部队作战。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说，朝鲜派遣军队参与俄乌战争已经超过四个月，这期间发生多人阵亡和遭到俘虏事件，但朝鲜仍疑似正在加速推动后续措施，准备派遣更多军队。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说，朝鲜也在准备发射一枚侦察卫星和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但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的迹象。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本·萨勒曼1月23号宣布，沙特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投入至少6000亿美元，扩大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寻求深化跟这个重要盟友的关系。王储在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时说，美国新政府的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沙特希望利用这些条件推动双边合作。彭博社指出，这项投资规模相当于沙特 GDP 的 55%。 在当前沙特财政赤字和油价波动的背景下，尤为引人关注。川普说，如果沙特达成新的购买协议，他可能把沙特作为首访地，延续2017年的做法。川普还重申对亚伯拉罕协议的支持，期待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也和萨勒曼王储通话，强调伊朗及其代理人带来的威胁，并探讨两国在中东的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拉特克利夫就任中情局局长，关注中共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他希望美联储加快降息步伐。在此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下周会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自去年9月开始降息循环后，这可能是美联储首次暂停降息步伐。2024年全年，美联储把基准利率下调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原因是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美联储官员认为，他们希望货币政策逐步降低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在12月的会议上，官员们还削减了2025年降息的预期，因为预期通胀水平可能提高，经济增长会略有改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目前只有高科技企业一枝独秀，很多消费性企业仍然表现欠佳。如果美联储加快降息步调，将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帮助美国终端消费市场迎来全面复苏。
日本银行央行今天将短期政策利率从 0.25% 调升到 0.5%， 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显示对工资上涨让通货膨胀稳定持续在 2% 左右的目标保持信心。日本央行在宣布这项决定的一份声明中说，在许多企业表示他们将在今年的年度工资协商中持续稳定提高工资下，要达成日本银行展望的可能性已经提高。这项行动展现出日本央行要稳定将利率推进到大约 1% 的决心。根据今天显示的数据，日本12月的核心消费者通胀加速到16个月以来的最快年速增速。迹象显示，燃料与食品价格的上升持续推动家庭生活成本。在2023年4月接管央行之后，植田和南去年3月份摒弃了前任的激进刺激方案，并在7月将短期利率调升到 0.25%。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说时，敦促沙特阿拉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油价，国际油价当天下跌约 1%。 另外，市场不确定川普拟议的关税和能源政策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成长及能源需求，也导致油价承压。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三月交割价下挫82美分，或 1.09%， 来到每桶74.62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三月交割价下跌71美分，或 0.9%， 来到每桶78.29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被提名人约翰·拉特克利夫的人事案周四在联邦参议院过关，将出任总统川普国安团队里面这项重要的职位。拉特克利夫曾经说，中情局必须加强关注中共构成的威胁。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 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世界太危险了。参议院确认掌管中情局的领导人一事不能有任何拖延。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便以74-25的投票结果批准拉特克利夫出任美国最高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参议院确认对他的提名之后大约两小时，拉特克利夫在副总统杰迪·万斯的主持下宣誓就职。万斯称拉特克利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并表示他是总统信任的人。川普和共和党批评中情局未能搜集有关乌克兰、阿富汗和中东等地关键事态发展的信息。他们还批评说，对那些总算能够收集来的信息，中情局又拿来为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辩护。拉特克利夫在上周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将进行重大改革。他说，这家间谍机构将在收集人力情报和打击美军对手方面将会更加主动进取。拉特克利夫向议员们承诺，在他的领导下，中情局将提供不带政治偏见的见解，他不会基于员工的政治观点或对川普总统的忠诚度而对他们进行清洗。他还承诺重启中情局对哈瓦那综合症病因的调查。该综合症是指数百名美国外交官和情报官员遭遇的一系列脑损伤和其他严重健康疾病。此外，他表示，中情局必须持续并加强关注中国及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表示，支持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保留有争议的美国监视权利，称其为不可或缺的工具。拉特克利夫在川普第一任期结束时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时曾表示，中共是二战以来对全球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签署的废止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目前正在全国引发争议，随即遭到多州和民权组织诉讼。西雅图联邦法官约翰·考格努尔于周四宣布暂停这项行政命令的执行，并认定其违宪，未来法院审理结果可能对美国宪法的适用产生深远影响。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于本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如果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则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然而，这项命令于周四被西雅图联邦法官约翰·考格努尔下令暂停14天，等待后续法律程序进一步裁定。考格努尔法官认为，这项命令公然违宪。这个行政命令迅速引发争议，四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华盛顿州、亚利桑那州、伊利诺伊州和俄勒冈州率先提起诉讼，并成功促使法庭对命令的合法性进行审查。22个州的民权组织和检察长联合声明，认为川普的命令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身份条款。这一条款明确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入籍且受美国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诉状中还提到了部分总检察长的个人经历，例如康涅狄格州总检察长威廉·汤，他本人正是通过出生公民权成为美国公民的代表案例。此外，诉方列举了多名孕妇的担忧，他们的孩子如果无法自动获得公民身份，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司法部则在辩护中说，第14修正案从未被解释为普遍适用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并引用了1898年美国诉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这起案件只涉及永久居民子女的公民身份问题。司法部认为，州政府无权基于公民身份条款提起诉讼，并指出川普的命令尚未造成直接损害，不具备紧急性。川普政府则表示，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修复移民体系并应对南部边境的危机，原计划于2月19号生效，适用于这个日期之后出生的儿童。然而，目前法庭的临时限制令已经阻止它的实施，未来的法律攻防将进一步影响这项政策的命运。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圣荷西的 Jason 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4Runner。
这辆车是他在1999年时买的新车，一直开得很顺手，但是最近车子开始漏水，如果要修的话可能要花两三千块钱。这辆老车陪伴了他20多年，蛮舍不得的，但权衡之下，他还是决定捐给他喜爱的电台希望之声。
Jason 上下班时经常听我们的电台，觉得我们的节目内容很丰富。他说，
我大概我需要知道的 information 都可以听得到吧，各式各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财经啊、政治啊，我觉得很多了。这样节目蛮，应该说蛮多元的吧，不会很枯燥了。
感谢杰森的支持。如果您也有多余的车子，不妨考虑捐给希望之声，所有款项都将直接支持电台的运营和节目制作，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华人社区。
同时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让您无后续的烦恼，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